神的人、听的人都可以来到主你的面前，
要讲人、听人都可以来到主面前，
来单单仰望你的带领，
来单单仰望你带领。
我们求主你来赐福以下的时间，
求主赐福以下时间。
这样简单的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圣名。
我们这么简单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那保罗遇见耶稣的见证，在使徒行传其实讲了三次。
保罗在见到耶稣的使徒行传那边讲了三次，
在第九章、第二十二章和二十六章。
在九章、二十二章和二十六章。
那么在保罗遇到这个强光的照射之后呢，他问了主两个问题。
在保罗遇到强光的照射之后，他问了主两个问题。
那么第一个问题，他问主啊，你是谁？
第一个问题，他问主啊，你是谁？
那么主就回答他，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
主就回答他，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
当然，第一个问题，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现在都不需要问了，我们都知道了。
第一个问题，我们都不需要问了，因为我们都知道。
那么他问了第二个问题。
他问了第二个问题。
他说：主啊。我当做什么？
我当做什么？
那这个就是我今天要问的一个问题。
今日就我要呢、这个就我今日要问嘅问题。
那我观察教会的生态，我发现教会大致有五种人。
我观察教会的生态，我发现教会大概有五种人。
就是关于这个问题的话啊。
关于呢个问题，
那么一种人是从来不问主啊，我当做什么？
一种人系从来都唔问我当做什么，
他反而问这个教会能为我做什么？
反而问教会可以帮我做咩嘢？
那么实际上，我们应该每个人都应该两个问题都要问啊。
当然啦，其实我哋每个人都应该两个问题都问嘅。
那教会是一个彼此服侍的群体，
教会一个彼此服侍嘅群体。
我们既要参与服侍，
我哋既要参与服侍，
当然我们同时要享受别人的服侍，
同时都可以享受人哋嘅服侍。
这个就是爱的教会，
呢、这个就系爱嘅教会。
那么第二种人是偶尔求问，
第二种系偶尔求问。
那么他是什么时候求问呢？
系咩时候求问呢？
他在困境、在试验当中的时候求问，
在困境同埋试验当中求问。
他目的就是为了来求主能够排忧解难。
目的就是求主排忧解难。
那么这种求问比较功利性，
这种求问比较功利性。
那么这个当然也是人之常情，
这个都是人之常情。
其实我也有这样求问的时候，
我都会这么问的时候。
那么第三种人呢？
第三种人呢？
他是想问而不敢问，
想问但不敢问。
他怕主真给他答案的话，
他怕教会，他怕他主真的给他一个答案，
那么自己很难做，
自己很难做，
所以就不如做一个懒得糊涂的一个基督徒，
不如做一个懒得糊涂的基督徒了。
不急就不为过，不知道就不算错，
不知者不错。
那么这个就是很多人的心态，
这个就很多人的心态。
反正我们都已经信了主，
反正我们都反正我们都信了主，
我们都拿了天堂的护照，
我们都拿了，我们都拿了天堂的护照，
我何必要那么认真呢？
点解要咁认真呢？
那我就觉得有不少的信徒处于这种的光景，
有唔少信徒处于呢种光景。
那么第四种就是试问非问啊，
第四种就似问非问，
好像是已经问了，
好似问咗，
但实际上是没有问啊，
但实际上系冇问。
啊，他问的是另外一个问题，
他问咗另外一个问题，
他问的是我能够做什么？
他问咗我能够做什么？
是 what can I do？ 就是我能做什么？
我可以做啲咩呢？
而不是主啊，我当做什么？
要问我主要应该做啲咩咧？
就 What shall I do？
What shall I do？
大家能不能听懂这两样的分别？
大家可唔可以听懂两个分别咧？
这两个是有分别的。
呢两个系有分别。
那他可能很热心服侍教会，
可能好热心服侍，
用自己的知识、才能和时间来服侍主的教会，
用自己的知识、才能去服侍教会。
那这个已经很不错了，对不对？
这个已经好唔错啦。
但与我们认真来问主啊，我当做什么？
但俾我哋认真嚟问主啊，我们当做什么？
那么他侍奉的果效一定会大不相同。
咁佢侍奉嘅果效就好会大不相同。
他更加能够体会神自己的心意，
更加能够体会神主自己嘅心意。
啊，那第五种人就像保罗一样，他时常来求问我们的主。
第五种就好似保罗咁时常求问主。
主啊，我当做什么？
主啊，我当做什么？
那么在我自己信仰的这个不同的阶段。
在我信仰的不同阶段，
那我自己五种的经历我都出现过，五种情况我都出现过，
五种的情况我都出现过。
那今天我的重点不是分析我们是否有问这个问题，
我们今天的重点不是分析我们有没有问这个问题，
我重点是想看一看主耶稣对保罗这个提问怎么样来回应。
我们先看一下主耶稣给保罗的回应是什么。
好，我们一起今天看其中的三节的经文。
首先睇其中三节经文
啊，分别是第十节、第十八节和二十一节，
分别十节、十八节同二十一节。
那么大家听我读出来就可以了，
大家听我读出就可以了。
那么第十节，这里说起来，
第十节讲起来，
往大马色去，
往大马色去，
在那里，
在哪里，
我要 将派给你做的一些事情告诉你。
我将会将要派俾你做嘅事情告诉你。
那么第十八节，
第十八节，
他说你赶紧离开耶路撒冷。
你赶紧离开耶路撒冷，
不要迟延，
不要迟延，
因为你因你为我所做的见证，这里的人必不领受。
因为你因你做为我所做的见证，呢度嘅人必不领受。
系咪第二十一节？
二十一节，
你去吧，
你去吧，
我要差你远远的往外邦人那里去。
我要差你远远地往外邦人那里去。
那我今天我就将这三节的经文特别抽出来。
今日我将呢三节经文抽出嚟。
那这三句话实际上就是主耶稣在回应保罗刚才提出的问题。
呢三句话系主耶稣回应保罗提出嘅问题。
他说：主啊，我当做什么？
主啊，我当做什么？
如果我们仔细来分析这三节的经文。
如果仔细分析呢三节经文咧，
那里面突出了三个很重要的动词。
佢突出咗三个好重要动词。
那么第一个动词是起来。
第一个问题系起来。
啊，英文是 get up。
英文系 get up。
那么第二个动词是叫离开。
第二个动词系离开。
啊，英文叫 get out。
get out。
那么第三个动词是叫去啊。
第三个动词系去。
就是 go。
就系 go。
那么这三个动词。
第呢三个动词咧，
那我就称之为三机啊。
称为三 G
啊，不是手机那个三 G 四 G 啊，
唔系手机个三 G 四 G。
那么这三个动词要对我们的生命成长和教会的使命是很有启发的。
呢三个动词对我哋生命成长同埋教会系好有启发嘅。
那么今天我就重点来分析这三个的动词。
我哋今日重点分析呢三个动词。
那第一个就是 get up 起来。
第一个就系 get up。
那么这个实际上在第十节和第十六节就分别提到过两次。
喺第十节同第十六节系出讲咗两次。
那么保罗为什么要起来呢？
保罗为什么要起来呢？
因为他原先扑倒在地，对不对？
因为他原先扑倒在地，
所以起来是一种行动的预备，
所以起来
是一个行动的开始。
起来是一个行动的预备和开始。
保罗不单是从身体姿态上起来，因为他已经扑倒在地上。
保罗不单是身体上姿态上起来，
那更加他是要从他自己的历史文化和他自己僵化的犹太教的信仰当中起来，
更加要同佢历史文化同埋僵化犹太教信仰之中起来。
那扫罗以前是一个信犹太教的很热心、很敬虔的一个信徒。
扫罗系一个信犹太教嘅好热心嘅信徒。
他以前出身名门，
佢以前出身名门，
他自己有学问，也有身份，他有罗马公民的身份啦。
佢有学问又有身份，有罗马公民身份。
那么犹太人自认自己是神的选民，
犹太人自认系神嘅选民。
他在文化上很优越，
文化上好优越。
那么外邦人必须先要。先遵守摩西的律法，皈依犹太教才能得救。
外邦人先要遵守犹太人的律法，皈依犹太教才可以得救。
那这是以前犹太人普遍的思想。
这个以前犹太人普遍思想。
那么扫罗也不例外。
扫罗都不例外。
以前的扫罗他热心摩西律法。
以前的扫罗热心于摩西律法。
他疯狂的逼迫基督徒。
他疯狂逼迫基督徒。
但是现在主要他重新看见。
但现在主要他重新看见。
并要他将他所看见、所听见的，对着万民为主来做见证，
并且要将他看见、睇见的向万民作见证。
所以起来，这个是保罗生命的一个转折点。
所以起来系保罗生命上一个转折点。
保罗遇见了主之后，
保罗遇见主之后，
那么他先起来往大马士革去。
他先起来往大马士去。
他先要去接受其他的信徒对他的帮助。
他先要接受其他信徒对他的帮助。
所以要透过。他与别的信徒的生命的连结，从而明白神的心意。
所以透过他同其他信徒的连结，明白神的心意。
所以后来就有一个信徒亚拿尼亚奉差遣去让保罗的眼睛可以看见。
所以另外一个信徒亚拿尼亚受差遣去令到保罗的眼可以看到。
所以保罗要从他以前犹太教的那种文化中起来。
所以保罗要从以前犹太教文化之中起来，
来接受更新，
接受更新，
能够转化。
转化
那成为一个新的一种基督教的文化，
成为新的基督教的文化。
我们的人天生都有一种的惰性，
我们人天生有一种惰性。
那么起来是一种状态改变的前奏，
起来是一种状态改变的前奏。
我们都要从我们的过去当中起来，
我们都要由过去之中起来。
我们每个人都有过去，对不对？
我们每个人都有过去。
可能有的人过去很风光，
有的人过去很风光，
有的人过去有很多不堪回首的事情，
有的人过去有很多不堪回首的事。
那实际上大部分人两样其实都有，
实际上大部分两样都有。
那么风光也好，落魄也好，都可以成为神的祝福。
风光也好，落魄也好，都可以成为神的祝福。
但是同时都可以成为自己生命的拦阻，
同时会成为生命的拦阻。
两者都可以成为祝福，也可以成为拦阻。
两者可以成为拦阻或者祝福。
那么那个分别在哪里呢？
但这个分别在哪里呢？
那个分别就是看你有没有起来。
这个分别看你有没有起来。
那生命的成长需要我们不停的起来。
生命的成长需要我们不停的起来。
如果我们有起来这个意识，
如果你有起来这个意识，
我们才能够不断的进步，
我们才可以不断进步。
所以教会它要起来，
所以教会要起来，
所以教会不能坐着不动，
所以教会不可以坐着不动。
我们不但从我们的失败当中起来，
我们不但要在失败中起来，
我们也要从我们的成功当中起来，
也都要在成功之中起来。
那我来澳洲之前，我是在香港基督教会活石堂里面侍奉。
我来澳洲之前在香港的活石堂侍奉，
就以前那个杨牧谷牧师的那间教会，
就是杨牧谷牧师那间教会。
那我们教会在差遣方面是非常做得非常优秀的，
我们教会在差遣方面做得很优秀。
我们有500多名的会友，
有500多名会友。
那我们教会有8位的传道人，
有8个传道人，
但是我们差派和支持了7位的宣教士，
我差派支持了7位宣教士。
那正因为是这样，所以我们更要意识到这个起来的重要性。
正是因为这样，所以我意识到起来的重要性。
我举个例子，
举个例子，
在以前我们活石堂教会是怎么样来支持差会呢？怎么样来支持宣教士呢？
以前我活石堂怎么支持宣教士呢？
那以前我们采用的是比较传统的差会的模式，
以前比较用传统的差会模式。
那么差会模式从 William Carey 1792年创办以来，
差会模式由 William Carey 1792年开创办以来，
那已经有差不多230年的历史，
已经有230年历史。
那么19世纪是这种模式的鼎盛的发展的鼎盛的时期，
19世纪这种模式的鼎盛时期。
但是这50年这个世界变化太快，
但是近来这50年这个世界变化太快，
那么这50年的变化比之前500年的变化的总和还要快，还
要多。这个50年的变化比过去500年的变化还要大。
所以现在除了传统的差会模式之外，
所以现在除了传统差会模式，
那目前还有很多别的新的模式，
还有其他新模式，
比方说营商宣教，
例如营商宣教，
职场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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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服事，
专业服事，
也有自由传道和细胞小组的模式，
就有这个职业传道和细胞小组的模式。
那这些模式更需要灵活性，
这些模式更加需要灵活性，
可能特别适合于一些某一些特别的地区的需要，
特别有需要一些某种的地区的需要。
所以宣教的形态不再是从 A 地差遣某人到 B 地，
所以这个宣教模式不再是由 A 地差某人到 B 地。
那现在的宣教的模式是 from everywhere to everywhere， 就是到处遍地开花。
现在的宣教模式是遍地开花，
所以传统的差会模式当然仍然有其果效和价值。
当然传统的差会派模式都有其果效价值，
但是不能够死守，
但不能够死守，
应该有变通，
应该变通。
好像我们的手机Nokia，
好像我手机Nokia，
那15年前Nokia手机是一统天下，是霸主地位。
15年前Nokia手机一统天下，霸主地位。
但是在这一轮的 smartphone 这种变革当中，它没有起来。
但系喺个 smartphone 嘅变革里边冇起来，
所以它很快就被取代。
所以好快就被取代。
那么同样在我们传福音方面。
但同样在传福音方面，
华人教会应该要兴起来。
华人教会应该要兴起，
因为华人教会，华人我们欠实在是欠福音的债太多。
因为华人欠福音的债实在太多。
那么以前西方宣教是付上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经济的资源来支援这个宣教的事工。
以前的西方宣教是付出了巨大人力、物力来支援中国的事工，
包括很多的人付上生流血的代价，
好多人付上生命流血的代价。
从马里逊1807年第一个新教的传教士进入中国，
从马里逊1807年第一个新教传教士到中国，
到今年差不多是200多年过去，
到今年200多年了。
马里逊第一次进到中国去的时候，
马里逊第一日到中国的时候，
第一次进到中国的时候，前9年才有一个人受洗。
第一次入到中国前9年只有一个人受洗。
那么从零开始，
从零开始，
西方传教士是前赴后继。
西方传教士是前赴后继。
到了1950年，这个中国政权变更的时候，
到了1950年中国政权变更的时候，
中国新教的基督徒是110万，
中国新教基督徒110万，
那个都是西方传教士他们的工作，
都是西方传教士他们的工作。
所以这一个半世纪，西方的教会都在祝福中国。
所以这一个半世纪，西方教会都是祝福中国。
所以华人教会我们要兴起，
所以华人教会要兴起，
要成长，
要成长，
要成熟，
要成熟，
要起来承担大使命的托付，
要起来承担大使命的托付。
如果我们愿意起来，
如果我们愿意起来，
主就会指引我们前面要做的事情。
主就会指引我们前面的事情。
好，我们来看第二个忌。
我们看第二季。
忌就是离开。
第二个忌，离开。
那么十七节这里讲，后来我回到耶路撒冷。
我们讲到后来，保罗离开耶路撒冷。
十七节这里讲，后来我离开耶路撒冷。
十七节佢就讲，后来我离开耶路撒冷。
应该是他这个遇见主耶稣之后的第三年的事情。
应该系佢离开主耶稣之后第三年嘅事。
第三年的事情。
第三年。
那么主在意象当中指示保罗快点离开耶路撒冷。
主在意象中指示保罗快点离开耶路撒冷。
因为当时那里正那个狂热的犹太教徒认定那个保罗是叛教者。
因为那段时狂热的犹太教徒认定保罗是叛教者，
甚至他们要杀害他。
他们要杀害保罗。
但耶路撒冷是保罗成长与受教的地方。
但耶路撒冷是保罗成长和受教的地方。
那么保罗是否情愿离开呢？
保罗是否情愿离开呢？
保罗其实他不情愿离开。
保罗其实不情愿离开。
他争辩说他过去跟这些跟这群犹太人一模一样。
他争辩说他以前跟这些犹太人一模一样。
他们一定对我自己的卷辩，对我他自己亲身的卷辩一定印象深刻。
他说他对他的卷辩一定会印象深刻。
他相信他会自己得到他们的认可。
他相信他会得到他的认可。
但是主耶稣很清楚地告诉他，犹太人绝对不会听他的。
他说主耶稣很清楚地跟他说，犹太人一定不会听他说。
他必须要到外邦人当中去。
他一定要去外邦人里面去。
所以离开是圣经里面很多属灵领袖的一些共同的经历。
所以离开是圣经里面很多属灵领袖的共同经历。
亚伯拉罕离开乌尔。
亚伯拉罕离开吾尔。
他走向未知之地，
走向未知之地。
那么雅各在其一生当中至少有三次很重要的离开。
雅各在三次之中起码有三次重要的离开。
那么约瑟啊，被他哥哥卖到埃及。
约瑟又被他哥哥卖到埃及。
成就了整个家族的拯救救赎。
成就了他一个家族的救赎拯救。
那使徒行传也记载彼得被一个异象所指引。
使徒行传也都讲到彼得被一个异象指引。
那么就离开那个捆绑他很久的固有的犹太教的传统。
离开了他捆绑了很久的犹太教传统。
所以离开有的时候是主动的。
离开很多时候是主动的。
有的时候是被迫的。
有时候被迫的。
但是都在神的手中可以成就了祝福。
但都在神的手中成就祝福。
那么信徒在我们生命的某个阶段都要学习离开。
所以信徒在我们生命的某个阶段都要学习离开。
那么生命才会更加的成熟。
生命才会更加成熟。
那么离开不单是我们身体上的。
离开不单只是我们身体上离开。
还有我们心态上的。
就是我们心态上的。
关系上的。
关系上的。
观念上的。
观念上的。
知识上的。
知识上。
那我自己的一生。
我自己一生。
看起来都是在不停的离开。
看起来都是不停地离开。
年轻的时候我离开家乡和父母在外地去求学。
年轻的时候离开家乡去外地求学。
之后又离开政府的工作。
之后离开政府中工作。
再之后我又离开大学任教，甚至离开中国。
之后离开大学任教，甚至离开中国。
就是来到国外来求学来工作。
来到外国求学工作。
那么人生下半场又离开自己曾经侍奉的教会所熟悉的专业来读神学。
离开人生下半场，离开自己熟悉的教会同埋熟悉的教会同埋工作去读神学。
那我是在香港啊，中文大学崇基神学院来装备。
喺香港大学崇基神学院装备。
那保罗要离开自己熟悉的耶路撒冷。
保罗要离开自己熟悉的耶路撒冷。
离开他过去的犹太教的传统。
离开过去犹太教传统。
那么丢弃那些他以为对他有益处的东西。
丢弃嗰啲。他认为有益处的东
西。那么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一种安舒区，就 comfort zone。
这个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安舒区的 comfort zone。
那讲到要离开我们的安舒区，
我们要离开的 安息区。
我也提到两个钟啊，
提到两个钟
啊，两个钟，一个是 中年，
一个是中年，
一个是中产。
中产。
那么他这两种人都有一个共同的地方，
这两个种人都有一个共同的地方，
他们最需要安舒区，
他最需要安舒区，
他也最享受安舒区，
最享受安舒区，
因此离开是最难的，
所以离开是最难的。
那么中年的人当然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经济能力，
中年的人一定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经济能力，
因为也有人生经验，
你不要养生经验。
另外一方面，作为中年男人的处境是很尴尬的。
另外一方面，作为中年男人的处境很尴尬。
那么社会期望很高，
社会期望很高。
那么危机意识特别强，
危机意识特别强。
又是上有老下有小，
上有老下有小。
那么工作负荷也非常重，
工作负荷好大。
那么最可怕的是，因为自己的身体也开始走下坡路。
那可怕的事情是身体开始走下坡路。
所以一有一点变化，我们就心里很惶恐不安。
所以有啲变化，心里边就惶恐不安。
所以要离开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所以离开好困难嘅。
那我自己从有心这个来全时间奉献读神装备读神学。
所以我有心系全时间奉献装备读神学。
啊，最后我离开我的这个大学任教，去实际去装备时间，给了七年的时间。
就到后来我离开大学任教，到实际装备用了七年的时间。
所以这七年都是在挣扎里面。
所以七年都在挣扎里面。
所以离开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所以离开一个很大的挑战。
那么中产同样是一样。
中产同样一样。
那么中产，我想华人，我们的华人移民，如果从经济方面来看，我们都在澳洲算得上是中产。
我哋华移民从经济上讲，大部分应该属于中产。
比起所谓的澳洲人来比。
同澳洲人比，
所以我们算得上是中产。
所以我们算是中产。
那么有人说耶稣也是中产。
有人说耶稣都是中产。
因为他说耶稣在他的那个时代他是木匠。
所以因为耶稣在那个时代木匠。
而木匠当时属于一个专业人士。
所以木匠当时算是专业人士。
所以有人就认为耶稣是中产。
有人认为耶稣是中产。
耶稣自己说我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
但耶稣说我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
所以中产本身不是问题。
所以中产本身不是问题。
但是中产他有一个特征。
但中产有个特征，
就是比较用寻求稳定，
就比较寻求稳定，
比较趋向保守，
比较趋向于保守。
但是我们要知道，
但我们要知道，
教会本质上不是一个稳定的群体，
教会本质上不是一个稳定的群体。
教会的本质是一个动态、开放和不断更新的群体。
教会的本质是一个动态、不断更新、开放的群体。
所以我们都知道大使命。
所以我们要记住大使命。
如果可以的话，我们一起来可以。如果大家可以背诵的话，我们可以来背诵马太福音的28章19到20节。
如果大家识背，一齐背马太福音19。
如果大家会的话啊。
如果大家会大使命。
他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就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我们需要走出去。
所以我们需要走出去。
所以不定需要有新的人进入教会。
令到不仅有新人入教会。
那我们要不断的训练这些新人，来让他们生命成长。
要不断训练这些新人，让他们生命成长。
然后再让他们再出去。
然后叫他们再出去。
那这样才是一个完整的 cycle， 对不对？
咁先系一个完整嘅 cycle。
这个就是一个动态的教会。
咁先系一个动态教会。
那么巴菲特有一句名言，
巴菲特有一个名言，
有几句的名言，
有几句名言。
他说：“做你没有做过的事情叫成长，
做你冇做过的事叫成长。
那做你不想做的事情，这个叫更新。
叫你不想做的事叫更新。
那做你不敢做的事情，这个叫突破。
做你不敢做的事叫突破。
那离开你舒服的服事的领域，
离开你舒服的领域。”
或者是鼓励自己做一些自己没有做过的事情，
或者鼓励自己做一啲冇做过嘅事，
或者有的时候硬着头皮去做一些自己不大想做的事情，
或者硬着头皮做一啲唔想做嘅事，
甚至挑战自己做一些自己你不敢做的事情，
甚至挑战自己做一啲唔敢做嘅事。
那我的结论是，
咁我结论系，
那你比你想象中的更有潜力，
你比你想象更加有潜力。
那你做过之后。
等你做过之后，
你真的就很开心，
你会觉得好开心。
那实际上你自己又进了一大生命，进了一大步。
咁你生命就进有一大步。
那前年我们有几个家庭去 Temple Mountain 去那里 camp。
前几年我哋去 Mount Temple 去 camping。
咁我的孩子们还要去玩那个 Flying Fox。
我细仔去玩 Flying Fox。
在那个树林的那个树杈中间来玩。
喺呢个树林树杈中间玩。
那我就鼓励自己跟他们一起去参与。
我鼓励自己同佢哋一齐参与。
就是原因是我以前从来没有玩过。
原因系我都未玩过。
而且我还有点不敢。
我有啲唔敢做。
所以正因为自己不敢，我就想挑战一下自己去试一试。
就是因为唔敢做，挑战自己嘅事啊。
啊，结果有一个妈咪也跟我们一起。
有一个妈咪嘅同我一齐。
还有一个比我年长17岁的弟兄跟我一起。
仲有一个年比我年长17岁嘅弟兄。
快70岁了啊。
就快70岁了。
那这个我们三个人去玩。
我哋三个人去玩。
那么三个人里面，我最渣，我是最差的那一个。
三个人里边我最差一个啦。
我玩过低难度的一关。
我玩过低难度嘅。
那就中难度那个我就嗌救命，我就喊要喊救命啦。
啊，中难度嘅我叫救命啦。
然后后来有人上去就把我救下来。
后来第三有人上去救落嚟。
他们两个没事就玩个高难度也都玩完啦。
佢哋玩晒高难度啦。另外两个人。
但我很开心。
但我开心。
因为我挑战了自己。
因为我挑战了自己。
所以以后类似的高空运动对我来说就不再惧怕。
以后呢啲高空嘅运动我冇咁怕啦。
啊，而那些不敢去的他还是不敢。
嗰啲唔敢去做嘅人，佢仍然都唔敢做。
这不会有改变，对不对？
咁唔会有改变。
所以这两年，我们就会用一个叫做 Kairos 课程的这个一个门训练课程来进行门徒训练。
呢两年有个叫 Kairos 嘅课程嚟到做门徒训练。
啊，这个是从宣教的角度，我们来读圣经。
从宣教的角度就读圣经。
那我们以前读圣经都是从一个救恩的角度来看。
以前读圣经都从救恩的角度。
但是我们从宣教的角度来看的时候。
但我哋从宣教角度睇嘅时候。
可以看到很多神的心意出来。
可以见到好多神嘅心意。
所以感谢神给我们教会有六十多人参加这个门训。
所以感谢神你俾我哋教会有六十几人参加门训。
所以宣教在教会里面已经形成一个共识。
所以宣教在教会里面成为一个共识。
但是光有头脑的知识还不够。
但系光有头脑嘅知识仲系唔够。
我们还需要离开自己的安舒区。
我要离开自己安舒区，
要真正投入到其中去，
真正投入其中去。
后来要鼓励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去参加一个叫做 Amos 的一个内陆原住民短宣的一个体验。
我鼓励弟兄姐妹参加一个 Amos 的内陆原住民的短宣体验。
啊，那个 Amos 当然就是澳洲本土的一个宣教机构。
这个 Amos 就是澳洲本土的宣教机构。
那么他们是捐助于内地 Outback 里面的原住民的。福音短宣工作，
他们专注内地的福音的工作。
然后我去年就有机会参加其中最 tough 最挑战性的那一段。
咁旧年我参加咗其中最艰难的一段。
就是从Brisbane 开车一直开到乌鲁鲁啊。
就系、是、喺 Brisbane 开车到乌鲁鲁。
那么当中，
但其中
在当中，当然多日连续多日，我们不会有地方冲凉。
我哋连续嘅好多日冇地方冲凉。
当然也不会有厕，有没有道具的没有厕所。
周围都冇厕所，
都没有电，没有水，
冇电冇水，
没有手机信号，
冇手机信号。
那里面 Outback 是荒无人烟，
里边系荒无人烟。
那么我们这些生活在舒适城市里面的人，
我哋呢啲生活喺舒适城市人，
那么离开一下，
离开一下，
那么去体验这样一个荒野生活，
体验一下荒野生活，
你觉得怎么样呢？
你觉得点呢？
那我们教会有三个 team， 有十一个人去过。
我哋教会有三个 team， 十个人去过。
那么回来之后，个个人都说非常棒，
个个人翻嚟之后都话好正。
所以离开与没有离开生命就不再一样。
所以离开同冇离开生命系唔一样。
那这个是我们这个比较典型的一个荒野这个居住的一个经历。
呢个就比较典型一个荒野居住经历。
那这个就是我们服侍的一群原住民的这个teenage 少年人。
呢个就我哋服侍一啲年原住民嘅少年人。
所以我们需要离开。
所以我哋需要离开。
我们需要去经历神的大能。
我哋需要去经历神嘅大能。
好，第三点，我们来看最后一个 G Go。
第三点，我哋去睇下最后一个 G Go，
就是去。
去。
神要差遣保罗出去。
神要差遣保罗出去。
走到外邦人当中。
去到外邦人之中。
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
成为耶稣基督嘅见证。
活出这个使命的人生。
活出呢个使命嘅人生。
那么去跟离开不太一样。
去同埋离开唔一样。
去有很明确的方向性。
去有好明确嘅方向性。
那这个方向性，神已经在大使命中讲得非常清楚。
呢个方向性，神在大使命中讲得好清楚。
所以我们每一个的基督徒都应该以出去来代替坐在这里。
所以我哋每个人都以出去代替坐喺度。
那么这样，我们才是在遵循神的大使命。
咁我哋先系遵循神嘅大使命。
十五年前，我曾经报读个Melbourne 神学院。
十五年前我曾经报读过 Melbourne 神学院。
不过后来我没有去读。
但后来冇去读。
那 Melbourne 神学院1912年创办的时候。
Melbourne 神学院1912年创办嘅时候。
那么第一届招收了三个学生。
第一届只有三个学生。
两年之后毕业。
两年之后毕业。
两名去了中国云南宣教。
两个去咗云南。
一个去了印度宣教。
一个去了印度。
那么2012年那一年我神学院在神学院的时候曾经神学院安排我们去参观以前的西教室的一个宣教工厂。
2012年我去参观以前宣教室的宣教工厂。
那么是在云南与贵州交界的地方一个叫石门坎的地方。
在云南贵州一个叫石门坎的地方。
那有没有听过这个地方石门坎的地方
有没有听过石门坎的地方呢
那我去了之后，我非常受感动。
我去了之后，我好受感动。
那么，石门坎海拔是2200米。
石门坎海拔2200米，
是苗族的寄居地，
系苗族嘅聚居地。
那么那里偏远落后。
我哋普遍越落后，
可以说现在是贫困当中最贫困的地方。
可以讲系贫困嘅最之中最贫困嘅地方。
当地的人90%的人都有黑牙，
当地90%嘅人有黑牙，
因为当地的水里面含有氟 F 这个元素，所以他的牙齿大部分都是黑的。
因为佢嘅水里边有氟呢个元素，所以佢嘅牙就会变黑。
所以80%的女孩子都没有机会上学。
80%的女孩都翻唔到学校。
但是大家不可想象，差不多100年前。
但系差唔多100年前。
这个地方是举世闻名的地方。
呢、
这
个地方是举世闻名嘅地方。
它是中国西南地区的文化圣地。
佢系西南嘅文化圣地。
教育的重镇。
教育嘅重镇。
所以在国外寄信，只要写上石门坎三个字，才都可以收到。
只要国喺国外只要写上石门坎呢三个字都可以收到。
这里很多中国第一。
呢度有好多中国第一。
那中国第一支的足球队。
中国第一支足球队，
中国第一个的社区大型的游泳池，
中国第一个社区大型游泳池，
最早倡议民间体育运动，
最早倡议民间体育运动，
最早倡议男女同校的先河是在这里，
最早倡议男女同校，
那这里培养出第一个苗族的博士，
培养出第一个苗族的博士，
那么创办第一间麻风病院，
创办第一间麻风病院，
那这个都是上帝借着一位的英国寻道会的传教士伯格里。牧师
都是上帝借助一位英国神道会的宣教士伯格尔。
伯格尔本人是一位医生。
伯格尔原先是一位医生。
又是教师。
又是教师。
又是牧师。
又是牧师。
是三师。
三师。
所以他受神的差遣来到中国最偏远的苗族同胞当中。
受神的差遣去到中国最偏远的苗族同胞。
23岁受上帝去的这个呼唤来到中国最贫穷的那个石门坎。
23岁受到上帝去的这个呼召去到中国的石门坎。
他创立苗文苗文是他创立的设立的创办苗文。
他创立了苗文。
苗文苗族是以前没有书写的语言的。
苗族以前没有文字的。
但是伯格里先生在那儿这个创立了这个苗文。
是伯格里创立了这个苗文。
兴办教育。引进西医。
引进西医。
倡导民间体育，
倡导民间体育，
那么翻译苗文圣经，
翻译苗文圣经，
所以28年时间，他将他的生命无私的奉献这一群的民族，这个苗族同胞。
所以28年的时间，他将生命无私奉献给这些苗族同胞。
那这个就是伯格里的先生的这个他的相片。
这个就是伯格里先生的照片。
直到1915年，
直到1915年，
那石门坎大规模的流行伤寒病，
石门坎大规模流行伤寒病。
那么伯牧师救治了他本人是医生救治了大量的村民。
伯格尔牧师就救治了大量的村民。
学生老师各当地人。
学生老师当地人。
最后药品全部用完自己最终也受了感染。
药品最后都用完然后自己都受到感染。
所以他51岁就死于伤寒就撞在石门坎。
所以50岁就死于伤寒，撞喺石门坎。
这个就是伯牧师的那个纪念，这个他的墓碑。
呢、
这
个就系伯牧师嘅墓碑。
所以我们现在知道苗族人80%以上的人都是信耶稣的。
所以我哋知道苗族人80%都系信耶稣。
就是因为伯格里牧师用他的生命来爱苗族同胞。
因为伯格里牧师用佢嘅生命嚟爱苗族嘅同胞。
所以他用自己的一生来带领整个民族啊，差不多是这个民族归主。
他用自己一生去带领这个民族归主，
所以出去不单是差到远方，
所以出去不单是差到远方，
那也包括我们就走出教会的市中心，
也都包括我们走出市中心，
走出教会的这个市中心之外，
走出教会这个市中心之外，
到我们的邻舍，
去到这个邻舍，
到我们的社区，
去到这个社区，
到我们工作的场所，
去到工作场所，
到我们弱势群体当中，
去到弱势群体之中。
到平时我们没有留意到的人群当中，
去平时我冇留意到嘅人之中，
去见证上帝，
去见证上帝，
去活出使命，
活出使命。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
从呢个意义上讲，
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宣教士，
我哋每个基督徒都系宣教士。
那么你要去哪里呢？
你要去边度呢？
所以今天我就期望大家从心底来问这个问题。
所以我今天希望大家从心底问这个问题。
主啊，我当做什么？
主啊，我当做什么？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颁布大使命的主，
颁布大使命的主啊，
你已经命令我们去，
你已经命令我们去，
我们怎能留在原地不动呢？
我们怎可以留在原地不动呢？
求主你的圣灵在圣恩堂的每一位的弟兄姐妹心中做工，
祈求你的圣灵在圣恩众恩堂每一位弟兄姊妹心中作工，
让我们看到天国正在地上实现，
让我们看到天国正在地上实现，
我们也有份参与其中，
我们都有份参与其中。
主啊，求你来激励我们，
主啊，求你激励我们，
让我们愿意起来，
让你可愿意起来，
让你愿意离开自己的安舒区，
愿意离开自己的安舒区，
可以顺从圣灵你的带领，
可以顺从你的带领，
愿意去到你指引我们的地方，
可以愿意去你指引我们去的地方，
来荣耀主你自己的圣名，
去荣耀主你的圣名，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阿门。好，多谢大家，
好多谢大家。